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Healy，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情故事栏目。我今天呢，又再次 again 非常荣幸的邀请了上一期节目的嘉宾星星捞月，来跟我们谈一个另一个关于爱情的话题。然后呢，介于上次大家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知道我这位嘉宾朋友的背景啦、背景故事了，那我们今天就直接直入主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要聊什么。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恋爱脑的话题。我相信非常多的可能也不是非常多吧，可能很多人的身边都会有一些恋爱脑，或者甚至自己有时候都会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个恋爱脑，会有时候可能会内耗，会反思我为什么这么去依赖着我的另一半。那我们今天可以来深入的探讨一下，我们到底恋爱脑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解决它，或者说甚至来说它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好处呢？ OK， 而且这个话题是我们的嘉宾朋友星星老爷提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先让他来看一下，你觉得恋爱脑算什么，算是恋爱脑？
大家好，我是星星。然后恋爱脑的话，其实我好像也没有特别准确的定义，但是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就是那种你会好像把自己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伴侣身上，然后就是事事都以伴侣为就是优先级，然后有时候你会甚至觉得说他为了他的另一半失去了自己，然而在旁人来看，他的另一半可能就很一般，
很渣，
合同。你甚至觉得说啊，就是为什么Why 你为什么会这么爱他，就
为什么要那么付出，甚至有时候对方都犯错了你还一昧的迁就。就是我还就不只是我身边，我还听说过很多人就是犯了一些，就是另一方犯了一些很严重的不可原谅的错误，他还是愿意和他复合，然后还愿意和他继续和他进行一段恋爱关系。就是先不说我身边听什么，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很大的瓜，就是我认识一个我知道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姐前辈女生，她是我们学校一个社团的主席，然后呢她学习特别好，然后她甚至后面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她的男朋友呢，可能现在也不是，但曾经她男朋友呢出去做了一些非常过分的需要花钱的行为
啊。
对，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愤怒，现在当然是一开始分手，但后面呢因为那个男生回来求她，但她还然后呢那个女生还是和她复合了，而且和她后面还持续谈了很多年。这是我非常非常不能理解的人，在我看来我觉得这属于是
他男朋友很帅吗？
看起来像我可能很面啊，就看起来像吸了毒一样的那种感觉。
天
哪。但是他还是选择的话，可能是因为他在知道这个事情和他已经谈了很久了，可能有两三年三四年了，所以我就想这到底是，有时候我会在想恋爱脑到底是人自主的一个表现，还是被荷尔蒙操控的一种体现。
我其实我会觉得有点像荷尔蒙操控，哎，就是虽然我自己 as 大家都 know 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接近牡丹的情况，所以说我不太可能会，就是也没有机会出现恋爱脑，但是就是我有时候荷尔蒙上头的时候，就是在有平时保持理智的时候会去很明显的，比如说拒绝的一些行为，或者说很快会下头的一些行为，然后在荷尔蒙就是驱动的时候，好像会自己安慰自己说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吧，他这样虽然说有一点下头，但是好像也不是说什么大错。
对，会给他找补，会给他找补。
哦，说到这个，其实我就想问，有时候我就想问，就是恋爱脑和不恋爱脑的区别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自己可能很平时算是一个那种比较挑剔的人，然后特别是我对男生特别的挑，比如说如果一个男的他就是讲一些就是很无聊的话，或者说
很
直男的话，或者说是那种就是我不太确定要怎么说也好，也不算是开黄腔吧，但就是说一些 那种可能对女生比较有刻板印象，或者说没有那么把女生就是考虑进来的话，我
就是那种一听就很难的，
对，我就会觉得很下头。然后以及一些男的，如果他们如果说太多的脏话，然后或者说他们的一些举动啊，比如坐姿啊，然后特别的比如说乱翘脚，比如说
哦
一辈子都来了脚翘到那个
非常的姿没有仪态，
对，没有仪态，我会觉得说好离谱啊，滚的这种想法。但是当时去年的时候，就是如果有听上一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我去年暑假的时候暗恋我的一个同事，然后呢，当时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去吃麦当劳嘛，哎，他很奇怪，我插入一个新的话题，
好好，
有没有新的话题？就是我们当时吃麦当劳，然后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面，不管你是不是说想要发展成恋人，就是普通的异性朋友之间，我们出去吃饭，然后比如说我点了什么你没有点的，你点什么我没有点的，我觉得我们理应就礼貌的会问一句你要不要吃，对吧？然后特别是当时吃麦当劳，他点那个套餐有薯条，
对，
然后我不想吃薯条嘛，我不想吃那么多，我就点了一个那种一加一穷鬼套餐。
哦，那个现在原来12块现在省到14块的那个穷鬼套餐。
然后呢，他那个薯条他根本就一点都没有问我就是
要不要
吃一个，他自己那边狂吃，你知道吗？我当时都在想啊，你吃那么快干嘛？然后怕我跟你抢吗？我觉得有点没礼貌，说实在的，就是
而且作为男性这样非常看起来非常的，
对，而且你如果就算是普通朋友，我都觉得就是普通朋友都会问一句啊，
就你要不要吃之类的。
对啊，其实这个事情如果是在平时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天哪，你这个男的好没有风度，好没有礼貌。但当时的话我就觉得说，哎，有一点奇怪，但是也
过去了，让他过去了，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呢，后面就是同样那一次我们吃麦当劳，然后他吃完之后那边看手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自己的脚翘起来了。
是那种很大的那种翘，还是那种就
是很大的翘？因为我在坐在他的对面，我都看见了。
天哪！然后你说就是你，但是你还是忽略了这些。
我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很奇怪，或者说人的这个大脑的机制会欺骗自己，就是我在那一瞬间其实当时我会觉得说好下头，然后当时那一瞬间可能就没有什么，心里没有什么波澜。但是回去之后可能又想到一些别的一些相处的过往，然后大脑就自己就是慢慢的又说服了自己，把这个就是负面的这种影响降低了，然后把他的积极的那一面又升高了，我就好像就是自己
就开始自我洗脑，
自我洗脑，就啊也没有什么啦，人家只是翘个脚而已啦，然后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这算是恋爱脑的第一层，就是还不是没有，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恋爱脑有时候不是坏事，因为他们如果恋爱脑正经来说，两个人正常在恋爱中。他们总是说恋爱中关系中是要包容对方，是吧？不仅是要喜欢对方的好的一点，也要包容对方的缺点，对不对？但其实有一种方式会觉得这是恋爱脑啊，就是但是我会说这恋爱脑的意思就是你要学会去包容他的，你知道他有这样的缺点，但是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所以这算是第一
层。对，但我就不太，所以我前面就说我觉得很纠结，就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平时是一个很容易
很 picky 的，
对，很 picky， 我很容易注意到各种细节，然后因此对这个人产生挑剔，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到底是就是有恋爱脑的那种，就是放进地藏的那种潜质，还是说这其实是合理的，就是你就不应该对所有人都那么的挑剔，就是你需要对大家的一些癖好有一定的包容。
我觉得这属于是，首先我觉得这是荷尔蒙的神奇的作用，它会让你忽略所有的东西，而且给它戴上一层滤镜，就觉得这无所谓，那也无所谓。哪怕你的理性有时候在想，叮叮叮，不行，这完全触摸到底线，那也不行。但我觉得这是谈恋爱这种荷尔蒙不可缺少的一种东西的一种化学反应吧。然后其次，我觉得，怎么说呢？有时候一些小点吧，可能你一开始以为是你的底线，但是你荷尔蒙上来会发现你的底线其实，
对呀，
你的底线可能还这。哎呀，我觉得很难讲，我觉得这是真的很难讲。
你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我没有类似的，我之前的前男友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我那个时候喜欢他，我以为他真好，他很擅长人际交往，然后大家都可能是大家都很喜欢他，我好像就会被这样大家都很喜欢，会围着的人吸引。对，但是后面我会发现他和他朋友会说出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三年不亏什么就那句话你知道吧你知道吧，就是他在朋友圈开玩笑，然后他们所有人都觉得大家哈哈，然后这在他们来说很正常的一天，我觉得这怎么会这样，就是就会我会觉得，但是之后好像还是 let it go 了，我会自动的忽略这个东西，后面想起来这个是很过分的事情，如果现在说我是肯定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这很首先这很幼稚很不明白这什么，是啊，然后我就想那个时候可能我有点恋爱，但是我觉得适当的恋爱脑有时候是好，就是你要在理性的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感性嘛，就是你觉得那个问题 OK 你能包容你能改变那你就去改变它。哦，对，说到这个我突然意识到了恋爱脑和真正的包容是什么区别，包容是知道并且去改变，但是恋爱脑是不去改变，我受伤了我还是一次一次又跳进去，然后还是一次一次的原谅他，我觉得是有这个区别。
我觉得可能你刚刚那样说我也觉得有点道理，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人，因为我们前面就讲到恋爱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激素上头嘛，荷尔蒙驱动，然后如果你谈恋爱你没有那么一点就是荷尔蒙驱动啊去做一些啥，
算什么谈恋爱呢，
对，那你就没有什么那种恋爱的粉红泡泡，那你在一起干嘛，你们就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了，他们很多人不是说吗，恋爱就是要去大家就是一起做一些只有你们两个人，就是
不然看来可能很傻，
对，但是还是你们两个还是去做了，
对，
然后还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谈恋爱，而且我又想到我就想到什么如何对比绝对的恋爱脑和绝对的理性脑，我之前我妈说发了一个那个一个电视剧的视频发过来给我说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你觉得你在想什么，就类似于我不知道什么电视剧，但反正是相亲，类似于相亲，然后他们就开始谈，他说那个女方是一个事业的女强人，跟他谈你可以接受如果我住在那里的话我付你一半房租，如果你住在我将来结婚后你反正你付我一半房租吗，然后如果我要生孩子的话你可以接受付我一部分的精神补偿和事业补偿吗，巴拉巴拉就谈得非常仔细，然后什么吃饭 AA 巴拉巴拉巴拉这些都全部谈完，然后男生说不可能啊，就是我觉得恋爱之前应该是什么，但他说我生孩子是付出了我一部分，你一定要给我很多的，如果你没有办法给我除了情感补偿你还有金钱补偿，然后我想这还能算是谈恋爱吗，
对啊，而且这样的话就是会很身份，
很身份，
其实我觉得所有就是按照我妈以及众多长辈的名言，就是一段关系的发展都是从那种相互麻烦开始的，特别是你越是要纠缠的久，你就越是要在各个生活的各个方面藕断丝连，就是你宅不干净，
埋钩子，
对啊，
你能不能帮我干一下那个事情，
对啊，你要宅不干净，你们两个才会就是有更多的纠缠，然后这个关系才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说可能长远一点，虽然说长远一点未必也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是孽缘的话你摘不掉也剪不断理还是很麻烦的但就是你如果分得特别开的话，那就很像是一个合租的室友，或者说
就是合同关系，
对，合作伙伴，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带双引号的恋爱脑还是需要的，特别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保持激情的一种必要吧，只要你能确保在你遇到对方你觉得你自我知觉到了对方可能踩到你底线的时候，你会跟他勇敢的说不，而不是说先是痛哭了崩溃了大哭一番，然后之后又回到原来的现状，我觉得那样就不是很好，那样就不是很好。
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有一点恋爱脑可能有点重度吧，就是他
有点重度
也没有到重度，就是中度，因为她男朋友也没有说就是做了前面就你说的那个你那个
那很离谱的事情，
没有的那种事情，但她男朋友就是长得实在是不帅然后呢我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是就是因为我还有这个朋友，然后还有另外一位 gay 朋友，我们相当于是有一点点像那种铁三角吧，然后我们是高中同学，然后呢之前他谈恋爱的第二年还第三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还处于热恋期，然后那
第二年第三年还是热恋期，
我也忘了，
那很厉害，
我也忘了主要是然后反正那个时候他或者说还没有在热恋期，但他那个时候恋爱脑还是比较上头的时候，那年暑假的时候呢，我因为之前在香港读书嘛，然后隔离了一段时间，反正就有突然就是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出去旅游什么的，我还蛮期待的，然后那个时候很想去顺德，我就一开始因为我们这个铁三角关系，然后另外两个朋友都是在广东读书嘛，我就想着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去多好，然后去顺德什么的，当时呢 那个朋友她说她之前和她男朋友就是有计划好去顺德，然后还做了那种特别详尽的攻略，
嗯，
什么七七八八的，然后我就想那我们就一起去啊，
就叫她男朋友一起去是吗？
对，她说好，
嗯，
她说她问一下她男朋友，
哦，
我其实有一点点不满了，我就觉得说 OK 你为什么一定要叫你男朋友呢？但是我后面又想到因为她这个攻略当时她就是做了，就是说好和她男朋友
要
一
起
去，
就不想去两次是吧？
对，我就想说因为一开始她计划是要跟她男朋友去的嘛，
嗯，
那我就想着哎，那带上她男朋友也未尝不可，
嗯，
毕竟她本身就是这个计划中的一员，
嗯，
然后现在把她踢开，
嗯，
然后有点不厚道，
嗯，
结果呢我那个朋友问完她男朋友，她男朋友说啊不是很熟，有点尴尬还是不要了，然后
但我觉得这还算比较
尴尬，然后我那个朋友就他直接想都没想就说那就你们去吧，我们就不去了，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想捶桌，我其实内心是有点隐隐不爽的，我想的是啊你男朋友不去那你不能跟我们一起来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和你男朋友一起呢？就你干嘛，就是为什么你的所有的计划你都必须要把你的男朋友放在你的第一顺位，然后你男朋友如果不要的话那你也不要了，然后你就不能单独跟你朋友出来玩。我当时其实心里有一点不爽，但是我又想，哎，我又想到就是我这个行为正不正当啊？我又觉得可能不太正当。
不太正当。
对，我就隐而不发。
好像没有什么立场说这个事情。
对，我就没有立场。后面我跟我妈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妈就说，
嗯，
哎呀，那她叫我再去劝我朋友一番。她说你们之后很就不一定有机会了。她和她男朋友如果以后就是走得远的话就还是会有机会经常一起旅游的嘛，而且他们又是就同学，平时相处时间就很长了，然后你们相处的时间又很短，你可以就是跟他撒撒娇什么的劝说他一番，然后我就照做了。
哦，然后呢你朋友什么反应？
我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到了房间，我说你和你男朋友之后还有那么多机会，你这次他不来你就跟我们先来嘛，那我们以后都没有什么时间一起相处一起玩了，然后我朋友就是哎呀可能觉得我说有道理，然后他就说嗯好好好，
那还可以，
是还可以了，就是他还算是那种就是虽然说恋爱脑，但是没有恋爱脑到那种就是完全不听别人的。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开始可能是没想明白，我觉得没，因为我觉得顺德完全不是一个不值得去第二次的地方啊。
对啊，
对啊，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事情，那就和朋友去之后男朋友去都是两码事啊。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恋爱脑的一个危害吧，我觉得他在无形之中改变了你就是 react 的人。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他好像完全都没有想到他可以抛弃他男朋友跟我们来的呀，
因为我觉得他的思绪完全缩在那种我已经和他定了要去那地方，
啊，
所以我不能和你去，但是我觉得顺德又不是，顺德，
啊，
又不是只能去一次的东西，
而且他男朋友又不是他男朋友很忙，没他男朋友自己不想来的，管他嘞。
是啊，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情侣之间可能如果本来一个不太熟的情侣加入一个小情侣的话确实会让氛围变得非常尴尬，
是，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嗯，那就去两次人都怎么样。
对啊
对啊，又不是说这又不是像真草一样的东西只能有一次，乱七八糟的没有这种，所以他最后还是跟你们去了。
对，
那个时候是大
我忘了我是大三还是大四，
大三还是大四。
对啊，
但我觉得大三大四应该算是比较二十多，应该能想得挺清楚了吧。
哎，我那个朋友他也是第一次谈恋爱，而且我觉得他对于感情方面就是比较单纯的那一种。
第一次谈恋爱。
对，他没有像我另外一个朋友相比之下就是那种比较闷喜欢就可能喜欢试图去 manipulate 别人的，然后他
这种人最不容易恋爱脑。
对，
我
觉
得
他超级不容易恋爱脑，就是我觉得因为他的一个信条就是他要让他男朋友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这个叫做服务他吧，但就是 觉得他
就是我才是第一位的，
对对，他比较有这种想法。
嗯，
然后呢，我记得其实他的有一句名言，但他这句名言也不是原创的，就是他当时和他那个男朋友，他在讲他和他那个男朋友怎么在一起的时候，他说高级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
啊，我天哪。我知道有很多那种主动出击的人是会是这样的，会这样的，会把自己假装自己摆到一个地位，那其实他才是高位的操控的那一个。
对啊。
那我觉得这种有时候其实我很羡慕这样的人，他们能完全不 care 别人有可能会怎么想，自己让去，我让你去干这个，而且往往大部分时候这种类型的人的旁边人都愿意去被他 manipulate。其实我觉得很神奇，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疑惑到，就是是不是这样的人旁边就得配一个恋爱脑？
她男朋友吗？
嗯，
她男朋友，
你会觉得她男朋友是一个恋爱脑吗？
哎，我不懂，但就我不太，因为我
不太熟，
是她男朋友的朋友，
嗯，
我只是我这个朋友的朋友，但是我会觉得她男朋友确实，如果你硬要说起来有一点点像，因为呢，当时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她其实。哎，这样说希望大家没有道德审判。但是我那个朋友他其实之前就有劈腿，就他和这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和他前男友藕断丝连。然后呢，他和这个男朋友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他前男友可能又发现了他劈腿这件事情嘛。后面就他和他前男友就复合了，
嗯，
他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把他现在这个男朋友踹了。对
啊，
但是她现在这个男朋友当时就是被她踹了之后还是很喜欢她，后面就沉寂半年之后他们后面又复合了，又在一起了。而就是这个，首先我觉得就已经有点恋爱脑了，因为你其实他女朋友当时踹他的，就我这个朋友踹他
理由
是
因为
出轨，他说不，他给他的理由，他给他男朋友的理由是他妈妈不同意，就他们当时才大一还是什么的，反正这理由就很扯
啊，很牵强啊，
对，就很扯啊。他那个男朋友，他男朋友就甚至也接受了，然后可能
啊，他男朋友不是，如果他真的
就是有点被断崖式分手，然后也接受了，
都没有大吵一架吗？
对啊，然后之后可能沉寂半年，可能这半年时间就是还是有关系，就是暧昧吧，或者说就是也是有对我那个朋友好怎么样的，
嗯，
然后呢？在第二年的时候，那年她生日嘛，就我朋友生日，然后她男朋友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正式复合，就从外地，生日当天从外地就是坐车来我们家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就是首先驱车前往就很遥远，而且他们当时名分上甚至都还没有复合，
嗯，
而且当时就是还送了她一个就是礼物，就送了她一个拍立得，
哦，
就是700-800块钱吧，我觉得也蛮贵的。
嗯，
就是甚至作为你都还没有正式复合这种身份，然后就送我那个朋友一个拍立得，因为我朋友特别想要拍立得，哈哈，我们其他朋友都没有钱买给他。然后后面他们就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复合了吧，所以我觉得他两个确实还这样说还蛮厉害的。
他我想知道他是明知有另外一个人存在吗？
不知道
吧，他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也很可疑啊。就是你想想看，莫名其妙就被踹了。
因为我真的在想，就是那个男的会不会在，如果他知道对方有另一个人是这样的话，他还会去这样去追求。
如果他知道的话，那又是恋爱脑的更加一个。
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感情对我来说，我就是感情的事情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好像让我们看来就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他不忠嘛。就对感情不忠，
嗯，
然后他有劈腿的嫌疑，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对另一方被荷尔蒙冲昏头脑那一方会觉得，如果这一刻我不去做这个挽回他这个行动的话，我会后悔一辈子。
是，
所以他就去做了。他可能身边很多朋友都劝过他，说你别这样啊，你别让你太掉价了，你没必要这么去追究一个可能伤害过你的人。但是他可能还是去，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属于是，可能那个恋爱人需要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吧。
可能他们就是觉得幸福吧。
就是这种追勇敢追爱的感觉很幸福，我觉得这，哎，我觉得很难讲。
其实我怎么说呢，我以前也不太理解，但后面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理解了。就是我以前可能对这方面想的会比较单纯，我会觉得说， 怎么说呢，就是你小说看多了会觉得说在一段恋爱关系中，哦，我最好要保持高位，然后我要成为那个被爱的人，我要成为享受一切付出的人，然后我不要做那种就付出更多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要被捧着，而不是我去捧别人。可是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就突然发现，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你付出爱也是一种幸福，就是你在其实你有时候你甚至不太需要说对方真的特别肯定你，或者说甚至于在他肯定你的前一步，你在付出的那个过程中你已经觉得特别幸福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很多恋爱脑的一个，就是一种激励心理的激励机制吧。
你刚刚说的那个让我想到一种也属于是恋爱脑，你觉得粉丝追星算是恋爱脑吗？
我刚刚
你说出来我开始想，因为你不是说就是付出应该很开心，其实我发现在就是有时候对你在乎的人，特别是在我没谈恋爱之前我追星的时候，会发现我很喜欢的人，如果我为他付，为了就也不是付出吧，可能就是为他可能就是喜欢一个人，可能买一些他的东西，然后写一些他的话之类的，这种东西可能也算是付出我时间的一部分和情感的部分，那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很幸福，不是觉得他占用我很多时间这种感觉。所以我会想，这有没有可能粉丝有时候对追星你可能也是一种恋爱脑，特别是可能也有理性的追星，但是如果那种很粉丝就是我为了他去追，可能是给他打 call 给他做数据乱七八糟这些，是不是也算是恋爱脑的一种？
我觉得算。我觉得他和恋爱脑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不具有排他性。
确实。
对啊。
嗯。
但他你要说做出来的行为，我觉得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特别是有时候有些可能有黑料出来，他们会。
其实几乎上都是有的，他们都是可以就是视而不见的。
嗯。
不过有一个可能又有一点点差别，就他们对于这个黑料这些的处理态度是这些都是假的，就是有
就蒙蔽自己，但是
有奸人要害朕。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男女朋友之间也会，
但是其实我也又觉得他们很多恋爱脑是我明知道他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其实是认可这个问题它是存在的，只是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离开他，就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就一步步的去接受
他，对，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们分开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只能接受他，好吧，那就是他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接受他这个样子，然后我尽力的去可能去减轻这件事情的影响程度。
你有没有朋友是那种在恋爱之外可能是看起来很自我，很明白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很我本位的人，但可能到了恋爱里面你可能会发现他有点恋爱脑的，你有吗？你会有这样的 example 吗？因为我有一个 example，
是吗？
我可以先试来，我有个朋友我
有
朋友，他当然他很黏的他的男朋友，但是我平时在和他交流过程中，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主意识的一个女性，他觉得女性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好像一遇到他前男友，当然已经分手了，他遇到他前男友的事情，有时候会非常过于黏人，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是可能他男朋友可能每周末都要飞过来，他们异地上那两个地方不是很远，我在俄亥俄。我们在俄亥俄，他在密歇根，就不算很远，但他们男朋友经常是每周末都要买个机票飞过来，然后再飞回去，每个人买个机票飞过去，或者然后每天打电话打三四个小时挂在那里，然后之后呢他男朋友就犯了非常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出轨了，是的，然后我朋友就很崩溃，但是他因为他本身还是一个以自我为就是你知道这是不可原谅的事情，所以他就当机立断就给他断了，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坚决那种，把他什么前任都删了，后面那个男生还来联系过来他都就拒绝，但是那个时候是我和他住在一块，我知道其实他私底下其实是非常还是很难过，他一直跟我说我要不要打电话回去给他，我要不要接受他其实很难受，但他还是在拼命的，他我能感觉到他理性一直在和自己的对抗，就说我不能再接受这样的，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的，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他，巴拉巴拉巴拉，我很想和他复合，然后之后他后来才跟我说他有一次喝醉酒了，他就是完全上头，就想让他理性已经没有了，他打去真的打电话给他男朋友说我们能不能复合，真的是，但是他男朋友那时候好像已经过了，这一切已经过了，他男朋友已经 move on 了，但他还是这么打电话回去，但他其实他 move on 的时间比他男朋友花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然后我就想这能算是一个恋爱脑吗？还是说就是他们已经谈了太久了，他没有办法去想象没有他之后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已经不太算恋爱脑了。如果这都算恋爱脑的话，我觉得很多那种抖音上面情感博主的一些例子都要算恋爱脑癌了。
是的，但是就是你想，这么平时看起来这么独立的一个女生，她都会这么的难受，去要花这么多的情绪去对抗那个想要和她复合的那种冲动，甚至已经做出来了，也可能是因为酒精的作用，那她已经做出来了这个行为。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真的你投入过情感，你就没有办法那么立即的抽离了，特别是他又是被伤害的那一方。
是的，
就是你对于他男生来说，他可能对他来说他是有预见性的，因为一切都是他在做，他是那种在他们两个这段关系中类似于全知的那种形象。可是你朋友他不知道，他可能得知这个消息的当下就是很错愕，可能觉得说啊，我们昨天还沉浸在我们是特别好的一对，然后我们的过往是多么的令人值得回忆，然后七七八八的，然后明天的话，第二天这一切都变成泡影，都去就是之前我觉得我们两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原来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幻想。
对、啊。
然后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心里可能在想其他女生。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一切的念头都会让他就当下非常的痛苦吧，然后。哎，然后包括有时候可能你太痛苦了，你就会想要去，就是可能你的这种自救机制想要去很快速的去寻找一个补药，一个补偿，然后让自己的痛苦减轻，然后他当时可能就会选取就是比如说像复合这种方式，就想啊，如果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这事情没有发生，
会不会好一点？
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从前那个样子？我就当
是，
既然你都已经认错了，那我就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的。
他甚至后来还跟我说，就是他其实后来去反思这段感情，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他也发现他的男生，这男生那一方其实可能有很多问题，他可能觉得不好接受了，但他后面好像都接受了，或者会觉得他可能不是那样的人呢，他身边朋友都是那样的人，他不一定，他不是那样的人，
哎、对
就总是会很多人都会这样。
对，就是会抱着一种
侥幸的心理，就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就是前人的经验还是不能违逆，他别人都是这样的人，他一定就是这样。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哎，然后我就想，有时候我觉得可能经历了这个事情，你会说我以后不要恋爱脑，但是可能在你如果不小心又进入了下一段恋情，我会想，当然这个会给你经验，但你会不会还是会觉得这个有可能不一样？
哎，其实我
所以我说很难定义，就是。恋爱脑的度应该在哪？
对，而且我就在反思一个事情，我就在想，一段关系中会出现恋爱脑，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就是对对方的情感需求是不平衡的。
我需要了你很多，但是你
对
我对、
就是、
不像我
跟你需要很多。一旦一方对另外一方的爱或者说需要就是超出了某一个界限，或者说超出了他们两个相对平衡的状态，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他就会一定程度上变成比较恋爱脑的一方哎。
就依恋型的那一方。
嗯，对啊，因为我会觉得说，怎么讲呢？如果两个人都互相对对方特别需求，然后把对方放在。就是主心骨，不叫主心骨吧，就第一位吧，就一对情侣。如果我们发现男生是这样，女生都是这样，我们会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恋爱脑。但你没有觉得说啊，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你也太恋爱脑这种做法。但是好像一般来说都是一方特别的恋爱脑，另外一方好像有点没太所谓这个样子，我们就会觉得说，天哪，你好不值当，那你干嘛要付出这么多？对方都没有，好像都没有怎么样的反应。
是啊，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想。我觉得可能也有在于另一方，就是他得明白自己付出是心甘情愿的，
对，
就是而不是说我求你的回报或怎么样，可能是这样吧。甚至我有听说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当然那是一个反恋爱脑的例子，但是我觉得那个可以谈一下，就是你是怎么看？就是我朋友的朋友，他说是我朋友的朋友说的这个事情，是他们两个男女生在一起，他们其实谈了很多年了，而且很合适，大家外人，大家不管是男方那边的朋友还是女方那边的朋友，看起来都很合适。可能甚至都快走到结婚那一步了，但是呢某一天呢，那个女生发现那个男生可能在两年前或者三年前曾经和另外一个女生精神出轨过一段时间，但之后那个男生自己主动断掉了，而且是三年前的事情，他那个男生主动他就觉得他不应该这样，他就停掉了，然后之后一直到时间线继续往前滚滚滚滚，然后到了今年的某个时间，那个女生发现了三年前的这个事情，但是之后您再没有发生过事情，那个男生也发现了这个错，但是那个女生就觉得心里有个，她很受不了，很受不了这个事情。最后呢， 本来他们都要结婚，结果他发现他还是原来的男生，就和他分手。也有可能是那个女生朋友闺蜜一直在劝他，这样的人不能要，哪怕他已经这样了。但是我朋友他看的观点就是，他如果之后已经认识他们这么久的话，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忽略的呢？你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忽略吗？我很好奇。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要以那个女生心里的想法为准，我觉得没有一个定论，就是如果她觉得没所谓的话那就没所谓，但是她如果真的心里就哪怕有一丝丝的不舒服的话，我觉得她都要仔细考虑这个事情。因为就我觉得结婚又是一辈子的事情，哎，你且不论他之后会不会出轨，就算他之后不会出轨，但是如果这个女生心里很膈应的话，有一个疙瘩，然后这个疙瘩就会滋养出别的一些不满的情绪，然后最后他们可能也是会经常吵架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必要。
嗯，而且确实说过那个男生之前是有一些花花肠的，但是之后变好了。
哎，我就不相信我只相信他更会伪装了。
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可能这是一个恋爱脑的反例吧，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和在一段恋情中要拔出来是很困难的，
是很困难，
而且在外人他就旁观者清嘛，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旁观者得到的信息量也很可能和他们情侣之间得到信息量是不一样的。我就想，哎，那到底什么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又能保持自我，然后既能保持自己不被对方无底线的侵害，但是又能保持我又可以全身心的喜欢你。我有时候会觉得很难，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对我来说会觉得，如果你有些瑕疵的话你就别让我知道，我希望你能骗我。
你这个也很像追星女的心态。
是的，我又但是我是因为有时候我会想的是，你要吗，你要你就骗我一辈子，骗到我死。
对啊，
要不然就你告诉我，我会很难受，但是我还是会脱开，就
是
这种感觉。
是啊，是啊。
我会觉得
就是在，就算他有这件事情，但是在你的世界里，你一直不知道，那也相当于是没有。
我会相当于，我是会希望是这样。当然，我肯定没有人会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或者说是自己将来谈恋爱是不是完美无瑕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哎。
其实我为什么会觉得我有点就是恋爱脑的潜质呢？就是。
是时候谈谈这条朋友圈了。
他什么东西
啊？没谈完。
我是说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亲密的就是网上的朋友嘛。
嗯。
哎，我觉得也不算是暧昧吧，因为我没怎么谈过感情上的问题。
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我上次有提到我朋友介绍的。
啊，朋友介绍。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相处过程中，就是他有时候我会发现他有一些端倪，是那种就是在我的理智的情况下就是绝对会是雷点的一个事情。
嗯，
比如说首先他是潮汕的。
啊，哇，
这个首先就是假设，比如说都是我朋友，
嗯，
他谈了一个男朋友是潮汕的，然后我就嘲笑他，会完蛋了，以后要一胎生三个。
OK， 确实这个是一个隐患。
嗯，对。然后呢，其次是在某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好像玩贴吧。
嗯，
他说你知道
吗？贴吧就是虎扑一样男厕所。
对呀、啊，当然我不知道他玩什么，就如果他玩分吧 OK， 如果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最难办的事情是，就是这件事情都只是我的怀疑，我没有确凿的证据。
对，你没有。
因为他很喜欢打篮球嘛，然后他之前说他会看一下篮球贴吧什么的，我觉得也合理。
嗯。
但是就是你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看别的贴吧，就是如果他玩什么分吧之类的，虽然说我前面说我觉得我有点恋爱脑潜质，但是这个是我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啦。
嗯。
如果他玩贴吧的话，我真的会绝对立马
把他踹开。
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臣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就很尴尬，我觉得说出来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
就是呢，他前段时间跟我分享了一首歌，
嗯，
那首歌是一个
前段时间，
对，然后那首歌是一个来自一位虚拟的歌姬，然后我当时去搜了一下。因为我在 Apple Music 上面搜不到嘛，他是网易云分享给我的，我就在 Bilibili 上面看了一下，哎，有点难评啊。
我会质疑他的品味，说句实在话。
啊、
因为我知道你音乐品味是，就是我有时候会非常鄙那种品味很低的这种。
我当时我就很惊诧，我想，哎，我想
你竟然会给我分享这种东西。
那首歌其实倒还好，但是那个主播，然后我看了一下别的一些视频嘛，然后你知道 B 站其实也是有点小恶臭的，他的一些视频的那种标题我看就非常的不适，然后以及那个虚拟主播的一个视频，其实他是一个动漫人物啦，其实不是一个真人，
对，
有点像是初音未来那一种，我就看了他那些视频，然后呢，反正你也知道，二次元很多动漫人物形象对女性的一些就是有点
也一些媚男
的那种
形象，对，
我看就非常的不适，
嗯，
然后当时我就想。我想天哪，你难道你平时是很喜欢看这种东西的人吗？
哦，然后你就发现他原来你是这种人。
但主要就是在于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因为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他不是说这个主播我很爱看，他说的是这个声线他觉得还蛮温暖的，就是还不错，虽然是翻唱的，有点难找什么七七八八的。然后之后我也有小小的试探一下，我说这个虚拟歌姬是什么呀？然后我说这个是那种虚拟主播吗？我说听说那种虚拟主播很多皮套底下是老大叔。
你这哪里叫试探，就是明示了好吧？
然后他说好像确实是会有这种情况。他说他觉得这个声线还不错的，反正他就是这种，我不确定他那个是实话实说还是打哈哈，还是淡淡的。然后呢，反正这三个就是在我理智的情况下单挑出来，每一个都会是我的雷
去蹦迪的。
对，但是在当下的话，我好像当时我跟我其他朋友就是吐槽了一圈，我说天哪，他品味怎么那么低俗之类的。之后我好像又觉得说好像就不是太 care 这件事情了，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关系没有到那种程度吧，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其实现在也没有到暧昧的程度，
但是我觉得这是关键，就是因为你关系还没到那个程度，
对啊，
所以他在你雷区蹦，哪怕他有嫌，有在你雷区蹦迪的嫌疑，你也觉得无所谓。
对，
因为我没有立场去，
而且我也没办法查他手机。
是啊，是啊。
哎，要是我现在不是说我们是那种现实生活中就是比较经常会往来的朋友，就可以去看一下他手机到底有没有在看什么。
但是我会觉得这不算恋爱脑，因为我觉得恋爱脑那个雷区蹦迪犯，因为你的底线是会跟着人变的。如果他只是一个陌生人，那陌生人随地吐了口痰，你觉得也真恶心，那你不会想着去管他。但吐就吐了，但是我没有经常去管他。但是如果这是你一个很亲密的人，你会说你不能这么干。所以我觉得这不算，至少对我来说肯定不算。
那对啊。就是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恋爱的那种程度，但是就是啊，一些人于心有愧啊，心里有鬼，
良心不安，
就是心里有鬼，知道自己是抱着一些歪心思的。
那你现在还在和他联系吗？
就是有啊，但可能没有那么频繁了吧。我觉得就是其实有时候，哎，我觉得这种关系也很烦，就是你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去说，去比如说去指责对方。 为什么我们的频就是怎么说呢，聊天的频率总是好像就是忽好忽坏、
嗯、
对啊，然后你好像也没有立场去管别人最近在干什么，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一直都是淡淡的。
然后他似乎也没有想要进一步的想法。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有进一步的契机，但是我觉得他一直都没有就是采取那个行动。
没有一个人要，就是你可能想着先不急，另一个人想着那可能就。
哎，对啊，而且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可能也不能叫恋爱了，反正总是会对这种关系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
我觉得这是暧昧它最神奇的地方，你会抱有幻想，虽然一切都不确定。但是我有时候会在想，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女方这方有时候，比如说像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不太敢进一步，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发现他的一些雷区，然后你会有一些 warning 在那里。
对，我是一个那种，我有点我的思维模式是
确定了才能进去。
也不是，我觉得我的思维模式是有一点像那种老天爷暗中提醒你，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对，碰到这种事情，我就会在想，会不会not 偶然，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老天爷在提醒我要多加小心了，我不能够太多沉浸进去，所以我昨天在跟我朋友忏悔一件事情，
okay, okay.
我还有潜在的恋爱脑潜质。
然后你朋友给你发，
我朋友想说觉得痒了就拿拖鞋拍拍，
你朋友挺直白的，但是我觉得哎。其实对我来说，只要没有开始，什么都 OK。
嗯，
就聊聊天，我会把这些简化到这只是几个字、几个对话框里而已。
其实确实是、啊。
虽然你心里有鬼，但是明面上看就是这样，他 nothing hurt。
对，其实你打几个字也耗不了什么。
对，耗不了什么。那我甚至觉得，在认真开始之前，就聊一下就聊一下吧，我觉得问题不大。所以我觉得，因为。恋爱脑前面恋爱脑的三个，前两个是恋爱脑，你们得先进入恋爱，还有资格谈恋爱脑这个事情，你知道吧？你们都还没有恋爱，你们怎么能说自己是恋爱脑？是不是？这没有，而且甚至有时候可能你在不断的怀着也是在内耗，没有必要内耗这种事情。对，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必要去想。我们现在开始有了点 BGM， 接下来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请不要介意，这是非常优美小提琴，我们很庆幸对方不是一个。天哪，好家伙 ，OK，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应该差不多可以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已经噼里啪啦交流了非常多的恋爱脑的 example。那你觉得应该如何避免成为恋爱脑呢？我们刚刚聊的是什么？为什么？可能为什么大概聊了一下，但也不一定很，还有一些 example supportive 啊。那现在想想怎么办？
其实我感觉，就是我根据个人的一些。不太成型、不太像样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身边人的样子，其实我觉得恋爱脑最好的破除方法，其实还是说你生活中的有一个主心骨，比如说你很忙，你工作很忙，其实你工作很忙起来你很难恋爱脑啊。
哦，是的，你会不会想那么多事情？
像我之前闲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在想我一些感情关系，我就想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会做出这种事情，为什么我们两个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然后什么七七八八的。但等我忙起来之后，我就会好像就是有种心如止水的感觉，就觉得说啊，好像也没什么感觉了，就也没有那种特别上头的感觉了。然后这段感情或者这个事情呢，就随便吧，就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吧，无所谓了，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就甚至不是说很忙的，就是有个爱好，就你除了喜欢这个人，你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干。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之前我劝的朋友，他其实很痛苦，我会说。你现在那么痛苦是因为你在这个墙上，你把100%的，你就靠在一个墙上，你把100%的重心都放在这个墙上，这个墙一撤你就倒了。但是理论上说你不能这样的，因为这个它本身不是主墙，它可能只是一个危楼而已。你要在靠着它的同时，要有20%甚至30%重心，你要让确保自己它这个如果它塌了的话，你还能站得起来，而不是你就倒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有一个爱好很重要，任何爱好都可以。做手工什么电影，甚至是任何就是不需要他一直陪着你的事。我现在很多恋爱脑，我觉得恋爱脑有一个很成因，就是因为你太需要他了，所以你才恋爱脑。
对，
就是你习惯他存在，什么事情都要让他帮你干，或者说是没有他你不行。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我觉得两个人首先得是一个个体，你才能说是 假如说是也能有一段健康的恋爱。
对，如果这个人他成为了你生活中就是非常必不可少一个程度的话，这一个成分的话，那就太理所当然，你没有办法离开他了。
是的，我会觉得这个太危险，我会觉得这很危险，不管是将来还是或者是到了之后，因为说的比较就是 heartbreaking 一点，其实到最后人生最末端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是先离开的。就是我总觉得应该要让自己不应该 all in， 就是我觉得还是在和，当然我和你的恋爱关系是非常好，但其次我们还是应该继续保持社交，继续保持我和外界的沟通和朋友的沟通，这样你才能保证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你所有东西都放到了一个东西里面。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文艺作品或者说社会上面有一种不能叫做是一个特务的观念吧，但是大家会倾向于有一种塑造，就是说你的很多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和你的伴侣做，或者说你的伴侣也需要是你最好的朋友，然后这样是很浪漫的一种生活什么七七八八的。我之前也有一点受此影响，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找一个男朋友或怎样，我觉得他首先得需要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其次才是可能就情侣的关系。但是后面我有一天我就想天哪，我怎么可以让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呢？就是他既是你最好的朋友又是你的男朋友的话，那你对他的情感依赖不就是太高了，
我觉得是太高了。
对啊，就难道他是你最好的朋友，那你其他的朋友呢？那你就是因为你本身失去一个最好的朋友已经就是足够让人痛苦了，然后其另一方面他又是你的这种男朋友，
对情感上的一个，
对啊，我们的情感上依赖就会非常的重，所以我后面就觉得说不行，就是他首先我觉得就是一对好的情侣的话，首先就是你们双方得是要朋友，然后才是男女朋友，但是他不一定非得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我承认这一点，因为我有时候觉得，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其实反而是很亲密的，哪怕是一名人，就是可能反而不太能成为
情侣，
因为太熟了。
确实
我觉得过于熟的时候反而不能，而且确实我觉得而且人需要多方面的观点的，你可能恋爱这方面你需要一个观点，然后这边你需要一个最好朋友的建议，这确实是我觉得是需要这个的。
是的，
你看就像我们这看我的那个 chat 遇他说多听朋友的意见，旁观者清，保持自己对，不让爱情成为危险，我觉得这太有道理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尝试，不管是你觉得有可能自己会变成那样的，还是说你现在已经是那样了，如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能，如果你能意识到自己的恋爱脑是最好的，其次你要去改变。
对哦，然后大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要爱自己嘛，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空洞了，就大家一直说你要爱自己爱自己，但是不会爱自己的人就是不会爱自己啊，就你没有办法通过去跟他说，你要爱自己，
对对对，
他就会爱自己。
哎，我觉得如果是跟这样的人说，你不能说你要爱自己，你要说你想，你就应该把它具体化成一个 specific 的一个事件，就是说你现在想干什么，然后他如果说出来怎么办，就去干。我觉得这样不断的去训练他，反而可以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爱自己。
对，
而且我发现很多可能不会爱自己的人，可能都是小时候可能被打击太多了。就像好像刚刚可能没有谈到过话题，就比如说如果你一个人焦虑的依恋你或者怎么样，可能他小时候家庭也是这么给他的氛围，就是他可能表达在小时候的童年里面他表达说我想什么，但是他的父母都说你不可以要的，不可以要的，所以之后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我不能这样，所以他就会习惯性的付出去讨好别人，而不是说我才是那个真正的主心骨。
就是人还是要留底线嘛，就是如果对方就你付出太多金钱 pass，
对，
如果伤害你的身体 pass，
对，我同意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没错，支撑点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爱好是一个，
是的
yes， 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 OK
哦，我觉得还以为时间结束了。
没有，你接着说，我无所谓。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算是前面对于恋爱脑成瘾的一个补充吗，我也不懂。反正就是我觉得有些女生会有一种献祭的心理，就她觉得要献祭自己去成全这段唯美的爱情。
我觉得有女生会这样，但我会觉得这样是电视剧看多了。
是啊，我觉得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我觉得就是很
喜欢。对，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现在好像很多的媒介都在传播这样的思想，就是我可以为了这个爱情什么都不要，牺牲我自己，因为我太爱你了。
对啊。
但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可以为你付出，但不可以为你牺牲。
是的，但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电视剧，反正就是可能过度去浪漫化、唯美化女生的付出吧，然后就好像说，就是他会有一种错觉，他会觉得说他经历这些痛并不是痛，而是这段爱情要走向就是终点的一个必经的一个困，就是那种阻拦或者坎坷，就他觉得这个是必经的，他没有想过说，哦，其实我是被绕过他的，
有没有可能，
或者我并不走
的。
他觉得说，哦，如果我们要长长久久，或者我们这段爱情要伟大，或者怎么样，就一定要经过这一点。
对，而且甚至是他们觉得只有经历了这些磨难，
嗯，
他们这个爱情才能修成正果。
对，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没有这个磨难，你们的爱情也是修成正果的呢？
如果他是好的爱情。
对对对，如果他是好的爱情。是的，就好像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如果不经历风雨怎么才会见彩虹的这种执念。
是啊，
有时候甚至可能会说，就是对于这种执念，甚至会说我一定要轰轰烈烈。对对对对对，有人会觉得我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一定要非常就是这样，最后还会走到那个终点。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我是觉得说现在都不是战争年代。
对啊，你要那么轰轰烈烈的。
封建社会，你有什么东西可轰轰烈烈的？轰轰烈烈的。
对啊，对啊，对啊，我会觉得没有必要，而且，
啊，
而且甚至我会觉得，如果你内心一直坚信这一点的话，你真的会实现这一点。就是我要。
是，
啊，
是的。
就是你会 push， 你会发现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自己造成的轰轰烈烈的事情。所以我就就是。千万别这样，我觉得千万别这样。
他可能就会倾向于去找一些就是自带抓马体质的男的，比如说那种渣男。
或海王。
对啊，他会带。我觉得有些女生她可能反倒就是会被痛吸引，哎，她可能就是觉得在这种很感觉到心痛的过程中，她才会觉得自己在爱。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虐倾向。我就是这种自虐倾向，就是他会觉得如果不这样，我就没有再爱。
对，
他
就
是就是比较中二一点，就是哦，我那么痛是因为我很爱。
对，
就好像怎么得通过痛这个结局才能感觉到我是在爱的，而不是通过别的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去。我就觉得，哎，也有可能是目前，而且我觉得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在目前的高中生和就是心智还没有成熟的人的群体里面，他们会觉得会误以为这是一种伟大的爱情。
我前几天就是我很喜欢在 B 站上面刷一个叫桃仔的那个主播的那种直播切片嘛，他就是经常骂恋爱脑，就很多跟他连线的。
我要骂谁？我想开。
然后呢，前几天他就有一个女生，她就是18岁，然后也没有在工作，她就说她
十八岁，
她很爱一个男的，就是她特别爱他，然后那个男的他就一直想去加他，那个男的就把他删除了，就是把他拉黑了什么的，但是他们之前还睡过瘾
啊。
然后反正那个男的就是一直都不接受啊，但是可能又另外一方面话又没有说得很死，又给他一些希望，
就是放风筝呗。
对，而且那个男的现在又有女朋友了什么的，但是这个女生还是特别想要跟他在一起，然后甚至做小三都在所不惜
啊。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没有工作，然后靠父母养。我就觉得他其实怎么说，思想上，然后人格上，然后对啊，包括社会化程度，就是都是那种不是很成熟、不是很健全的那种女生，然后就特别可能特别容易把自己的所有的一些想法或者说
他都是臆想，就是臆想，
对，寄托在一个男人的形象上。
对，而且是他自己塑造这个男人形象，其次是他误认为这是爱情，就是他会觉得如果我这么干的话，我是不是在。就我不是真的爱啊，但我觉得他就是完全对爱情这种事情完全不理解，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当然这肯定算是恋爱脑的一个，
哎，我觉得可能还有那种重度恋爱脑癌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比较错误的一个信条，就他们总是把爱情当作是一个很重的，很就是人生很
重大的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其实。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吧，因为爱情说到底也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是，而且我觉得爱情，其实很多人到最后其实也不谈恋爱，也不结婚啊。
是啊。
他们不是活得挺好的吗？
是。
我会觉得这没，首先这不是有必要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你得理解到底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情，你才有资格去。哦，我刚刚其实我想到恋爱脑，为什么恋爱脑那么的贬义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所以才会变成一个恋爱脑的样子。我觉得真正明白自己要什么是不会变成恋爱脑的。
对啊，而且爱情其实很简单，就每次我发情期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了。
而且我觉得所有自知，比如像你刚刚说你觉得你有恋爱，但是你在 你在怀疑这点的时候你就不是恋爱脑。
嗯，
所以就我觉得所有有自知或者有自我意识的会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不算是恋爱脑。他们意识不到自己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往火堆里扑的时候，我觉得那才叫是恋爱脑。
好，
嗯，对吧，
很好的 ending。
是的， OK，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了，感谢星星来参加我的这一期爱情故事栏目，而且这也是我的最后一期，非常的非常荣幸能再次邀请到你，感谢。
我也很荣幸作为最后一个嘉宾。
感谢星星。好，这也就是这一期的爱情故事栏目，我是你们的主播 Healy， 欢迎收听下一次的爱情故事，感谢收听，拜拜。